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星云大师的人生经营课《舍得》。
佛音大家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佛音有约广播，我是主持人高阳。现在让我们继续来分享星云大师的《舍得》一书。今天我们来读本书的第57篇文章及第二篇章日常篇中第三小节，用正念降服烦恼里的闲话。佛陀在信众集会听经闻法的场合，要阿难把糕饼分送给在场的人，阿难按照一个人一块饼礼和共均，分到一位美丽女子面前时，两块饼粘在一起，怎么分也分不开，阿难干脆两块都给她了。不料大家闲话纷纷，阿难听后又难过又泄气。佛陀特地为阿难开导道，为什么别人批评我们，那是因为我们很好有成就，误会可以作为逆增上缘，批评指责是消灾解难的好机会，只要问心无愧就好。废话、空话、谎话、杂话、脏话、烂话、坏话、假话，均可归纳曰闲话。一句闲话，很好的朋友可能结下永世的仇恨；一句废话，本来无事可能惹下无边的风波；一句坏话，可能破坏了多年建立的同事情谊；一句空话，可能让人看清你的价值多少；一句谎话，可能让人鄙视你的人格，不耻你的为人。最好的语言就是不说，然而不说太过消极，人应该积极地说好话，说善良的话，说慈悲的话，说赞美人的话，说成就人的话。说到闲话之害，自美国911事件后，乘飞机成为令人胆战心惊的事。有位夫人因为在机场苦候误时两个钟头的班机，担心赶不上重要的约会，因此随口附和大众的牢骚，说了一句让飞机炸掉好了，被联邦调查局以恐吓罪名拘捕，航空公司则以虚报炸弹消息为由提出控告。你看，闲话的后果怎么能说不严重呢？曾经任职于英国皇室的一名女士，一日随口告诉在厨房工作的同事说，我可以轻易在女王的食物中下毒，而且不会被发现。消息传出后，虽然女士极力辩称只是随口的一句闲话，仍然被白金汉宫以言行非常严重的不当为由解雇，并且锒铛下狱，这也是由于一句闲话而招来横祸。人有喜欢说闲话的习惯，闲话必然会惹来不可想象的结果。所以孔子说，不当说的不说，不当看的不看，不当听的不听，这就聪明多了。我们看今日的社会人士，聪明的人都是想过以后才开口，愚笨的人则说过之后才回想。想和说应该有先后的次序，先想后说，想好了再说。一个人尤其应该知道，当说话的时候要说，不当说话的时候要沉默。说话最大的罪恶就是说无意义的话，说不知强为之的话，尤其造谣污人更是最大恶极。冷饭冷菜好吃，冷言冷语令人听了难受。所以闲话之外应该多说实话、真话、有用的话， 能说有建设性的话，才有价值。
佛光菜根谭，
能不计较小事，便能减少心灵上的负荷；能不听人闲话，就能避免不必要的争端。
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星云大师的人生经营课《舍得》。
佛音大家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佛音有约广播，我是主持人高阳。现在让我们继续来分享星云大师的《舍得》一书。今天我们来读本书的第58篇文章，即第二篇章日常篇中第四小节，不要同归于尽里的零碎时间。不要同归于尽，万机修罢复痴憨，踪迹时容野露深，不脱麻衣全坐枕，几声梦在绿罗庵。宋·怀志。零碎时间，有个徒弟以为自己学艺已成，自信满满地来向老师告辞。老师拿出一个杯子，里面装满了石头，问：满了没有？徒弟回答：满了。老师就把一些细小的碎石放进去，再问：满了吗？徒弟说：满了。老师又握了一把沙子放进去，问：满了吗？徒弟迟疑了一下，仍说：满了。最后老师加入一碗水，问：满了没有？与求知一样，时间也是没有满的。我12岁出家之后就进入佛学院念书，我的同学都是高头大马的成年人，在年龄上思想上就差了一截。最困难的还是面对艰涩的佛学名相，让我最为头痛。每次上课我都是在如聋若哑不知所云中苦苦挨过。有一天海山法师大概看我们不知道如何用功，语重心长地说：你们要会利用零碎的时间呢。这句话如同晨钟暮鼓般给我很大的启发。我数十年来分秒必争，不但学业得到迅速进步，甚至许多心愿事业都是在零碎的时间中完成。利用零碎的时间，这句话也就成为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法语之一。其实人的一生即使能活到百岁高龄，为了生活上的需要，也不得不将时间分割成零碎片段。例如我们有时需要吃饭，有时需要睡觉，有时需要处理公务，有时需要办理私事。为了吃一餐饭，就得花时间去想菜单、买菜、洗菜、烹煮、洗碗，即使自己不动手上馆子去吃，也得要花上时间走上一段路， 还要找座位、点菜单，等着侍者将饭菜端来。为了睡觉，我们得时常打扫房舍、整理床铺，有时候躺下来还会辗转反侧，无法立即成眠。吃饭、走路、睡觉，其实并不一定是自己心甘情愿要做的事情，却是每个人生活上不可或缺的事情。在我们短暂的生命旅途中，如果将每天吃饭、睡觉、走路、上厕所、洗澡的时间全部扣除，还剩下多少时间呢？即使人生还有数十寒暑，如果出去嗷嗷待哺，懵懂无知的幼年及垂暮多病、心力交瘁的老年，真正能够发挥智慧、奉献社会的时间还剩多少呢？所以人生的时光少得有如水中之泡，实在是太有限、太短暂了。既然时间零碎是生活中的一项事实，懊恼无用，我们必须正视这个问题，进而善用它，将它转化为一股激励向上的力量，实现我们的理想，创造我们的事业，集合诸多零碎的时间成为整体人生，如此也就竖起无愧于难得的人生了。我回想自己一生当中，光是为了等车子、等客人、等上课、等开会、等吃饭，就不知道花了多少时间。后来我发觉，被人等待固然是一种残忍的行为，学习等待却是一种至高的艺术。所以我自己除了保持守时守信的习惯之外，也喜欢利用等待的零碎时间，计划做事的先后程序，考虑人我的彼此关系，甚至思考文章的内容铺排，佛学上难懂的名相，或回忆读过的名著佳作等。如此一来，不但培养我集中意志的习惯，也增进我从文、思、修进入三摩地的能力。由于我懂得利用零碎时间定计划、想办法，所以无论是坐火车、坐汽车、坐飞机、坐轮船，无论要花费多少重点、路程多么曲折辗转，我不但从未感到时间难挨，反而觉得是习不暇暖的弘法生涯中最大的享受。我常常自豪地告诉别人，公路、天空是我的床铺，汽车、飞机是我的餐厅，一本书和膝盖是我的书桌，一支笔是我所有的动力。过去几十年，我南来北往，乃至国内外来回，一点儿都不觉得浪费时间，甚至觉得零碎时间也不够用。直到现在，我每次只要一上飞机，就赶紧阅读书报杂志，恨不得一口气全都看完，以至于达到忘我的境界，深深感念到经中所谓的文所成慧、思所成慧、修所成慧是多么奥妙的哲理。原来听闻不足必须不于思考，思考不足必须不于实践，而思考的训练、修行的实践都必须靠永恒持续的精进不懈。其中零碎时间就是我们用功的最好时刻。我在佛学院就读时，为了遵守海山法师那句要利用零碎的时间，无论是扫地、撕水、点坐、行堂、洗碗等，我都保持正念思维观察，或者替常住或别人设想。因为身体虽然劳动，头脑却不会受到影响，所以我看起来好像整天做事没有读书，但总能考得高分，令人羡慕。50多年前我刚来到台湾的时候， 每天清晨为寺院拉车采买用品，一路上一句观世音菩萨的圣号陪伴着我，让我忘却了是非人我，称讥毁誉，每天悠悠在法海之中。因此无论什么难事加深都不觉得辛苦。后来我南北弘法，常常坐在公交车或火车上，一根根的电线杆，一齐齐的稻田，也都化为我称念阿弥陀佛圣号的念珠，飞扬在宇宙虚空之中，偶尔竟也能达到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的忘我境界。我发现诸佛菩萨在我内心的深处，法身也在山河大地鸟叫虫鸣里彰显无疑。近30年来法悟空总，但在坐困卧眠的零碎时间里，诸佛菩萨的圣容仍在我脑海里盘桓不已，诸佛菩萨的圣号仍在我耳际中荡漾回旋。我始终觉得，如果生活中没有了零碎时间，就好像画满一纸的国画，缺少了生命的张力与美感。今日的时代随着科技的进步，操作简易的机械虽然取代了程序复繁的手工，但奇怪的是，人类的忙碌却未见其减，反见其增；人类的快乐则未见其增，反见其减。究其缘由，不外是因为许多人一味地忙于比较、计较，以至于将自己逼到精神的死角里去，社会的乱象也因而频生不已。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善于利用零碎的时间提炼自己的思想，提升心灵的悟达，则不但个人能拥有积极进取的人生，整个社会也能臻于幸福美满的境地。
佛光菜根谭，
懂得勤劳的人不会说没有时间，不知精进的人才会抱怨没成就。
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星云大师的人生经营课舍得。
佛音大家唱的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佛音有约广播，我是主持人高阳。现在让我们继续来分享星云大师的舍得一书。今天我们来读本书的第59篇文章，即第二篇章日常篇中第四小节，不要同归于尽里的我以为。宋国与齐国结下了仇怨，宋王害怕齐国来攻，召人来修筑五院，歌手鬼也在征召之列。他在工地边干活边唱歌， 筑墙的人听到鬼的歌声，整天卖力工作，也不感到疲倦，工程进度大为超前。宋王召见鬼，加以赏赐。鬼对宋王说：我的歌唱技巧是老师射击教的，射击的歌声比我更好听。宋王立刻又把射击招来，请他在工地上唱歌以激励士气。可射击唱歌时，筑墙的人并不觉得减轻疲累。宋王对鬼说：你说射击的歌唱得比你好，我看不见得。鬼回答：王啊，您不能为表面的现象所迷惑。我唱歌时，筑墙的人一天只能筑四板，而我的老师唱歌时进度却是一天八板。我唱歌时所筑的墙的硬度能让长矛出近五寸，我的老师唱歌时所筑的墙长矛只能出近二寸。人有一句自我诿过的口头语，我以为。做错事了不肯认错，就说我以为。例如买错东西，把廉价的物品高价买进，就说我以为那是个古董。我以为是假设之词，我以为往往与事实差距很大。看到一个人经过就大叫有贼，别人问贼在哪里，他说我以为那个走路的人就是小偷。我以为是推卸责任之词，钢刀把人头杀下来了，他说我以为刀不快。毒药把人害死了，他说我以为那是安眠药。我以为是一句诿过而有严重后果的语言。我以为物尽天下多少事，我以为台风不会来，我以为不会淹水，我以为打他一拳不会怎么样，我以为他会游泳不会淹死，其实通通不是那么一回事。我以为是一种执着，也是一种推诿。受寒着凉了，一直咳嗽不好，我以为没有那么严重，一句话让人痛苦怀恨。我以为这句话是跟他开玩笑的，晚上没有关门，小偷进来把东西偷走了，彼此怨怪。我以为你会关门。早上起来急于要上班，但没有早餐吃，互相。我以为你会煮饭，因为不肯认错，互相。我以为，所以造成父母子女妯娌之间多少的人我是非争执不休。很多事情的成功也要我以为。我以为你们都休息了，所以把饭菜煮好。我以为你们忙着加班，所以把家里打扫干净。我以为你们不在家，所以帮你们巡视安全。我以为你的父母来了，所以送一道菜来解怨。我以为你即将参加高考，所以买一本书供你参考。我以为快要下雨了，所以把房屋修好。我以为快要过年了，客人会很多，所以家里多备办一些糖果以便待客。我以为有时候会让人出乎意外的欢喜，有时候也可能让人大失所望。因此凡事不要我以为，应该用事实根据，用科学方法去判断问题。我以为是虚妄猜测之词。家庭里办公室内有许多的争执发生，都是我以为所引起的。可见我以为有时可以用在得当的地方，有时候则会有反效果。所以奉劝世人在讲话时要字斟句酌，如我以为这句话 千万要三思而说。
佛光菜根谭，
迷惑时我们失去所有时间，开悟时我们拥有一切世界。
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星云大师的人生经营课，舍得。
佛音大家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佛音有约广播，我是主持人高阳。现在，让我们继续分享星云大师的《舍得》一书。今天我们来读本书的第62篇文章及第二篇章日常篇中第四小节。不要同归于尽里的留有余地。李先生买了一栋带着大院的房子，一搬进去就将那院子杂草野树一律清除，改种自己新买的花卉。某日原先的屋主来访，进门大吃一惊，那株名贵的牡丹哪里去了？原来李先生竟然把牡丹当野草给铲了。后来李先生又买了一栋房子，院子里更是杂乱，他却按兵不动。果然冬天以为是杂树的植物春天里开了繁花，春天以为是野草的夏天里成了锦簇，半年都没有什么动静的小树到秋天叶子红了。在建筑学上有一个特殊的名词叫伸缩缝，意味建筑之间彼此不能完全紧连一体，必须在适当距离内留一个伸缩的空间。桥梁、马路、房屋等乃至平地铺设砖块都必须留有伸缩缝，以防空气冷热变化时结构体收缩膨胀的需要。山峰之间、河海之间都各有起伏，各有渠道，国与国之间、城市与城市之间也都各有界限。人体的构造、牙齿、毛孔、骨骼、关节也都有伸缩缝。树木花草种植时不能过于拥挤，要让它们彼此留些空间，才不会发育不全。房子的隔间也要留一些伸缩缝，尤以门窗的框架不能太紧，才能开关自如。火车的铁轨在一段相当距离内便需留一点伸缩缝，铁轨才不会变形扭曲。材质衣服时也要留一点伸缩缝，以防洗涤后缩水起皱。佛教讲空，空不是没有，空是妙用，因为有空间才能容纳大家的存在。现在的物品不但讲究留有伸缩缝，还要用金银红蓝给伸缩缝加边上色，以增其美丽。人生在世，人我之间，人事之间，人物之间，人情之间，人心之间，都需要留个若即若离的空间。人际如果没有伸缩的空间，往往容易关系紧张，造成摩擦，产生裂痕。不过绷得太紧固然会膨胀裂开，如果过于疏离，彼此不及也会 漏洞百出。伸缩缝就是在两者之间要能保持不急不离的适当距离，那才是安全之道。海绵因为有伸缩的功能，所以能含蓄大量的水分。烹煮菜瓜、菜头，如果用快刀在表层划上几道切痕，酱油佐料就容易渗入，可以增加美味。宇宙虚空靠其空间养育万物，人体靠肠胃肌肉的伸缩也能养其生命。人类对于物理学的伸缩原理之运用，可以说巧思无穷，只是人情的伸缩就不容易完美了。所谓人情之间，能进能退，能得能舍，能大能小，能有能无，能够懂得留一些适当的空间给人，是给自己方便，也是给人方便，这也是人我之间的伸缩缝。人生能懂得伸缩缝的妙用，就是做人明理，必然能获得其中三昧。家中土地很多，留一点余味给未来的子孙建筑；家里的钱财很多，留一点余钱给社会大众使用。画家画一幅画，一定要把留白算在其中，才是好画。印书，天地格左右空白，你不能印满，总要留一点余地。做衣服，同样颜色的布料留个一小块，以防衣服破旧以后可以拿出来缝补。好客的家庭三餐煮饭，总要多煮个一两碗，准备随时有不速之客来访，预留一些余地给人，别人总是欢喜的。讲话不要讲得太长，留一点时间给别人讲。建筑法中的建蔽率，只准你盖40%、60%，就是要你留些余地给阳光、空气、庭院，才能增加生活的质量。我们身体上的器官也是非常的奇妙，所有器官的布局也都留有余地。两个眼睛，两道眉毛分布在额头的两边，对称而不会重叠。两个耳朵也是分别长在头的两侧，大小高低不差。你再看四肢、五官、七孔也都分得非常均匀，所以无人生来都留有余地，故能增加美感。行善之家庆有余，三世传家能有余。家有余粮，日子好过；日有余用，表示生活富有。人生从小就要想到结余，平时有结余，还怕老来无所依吗？登上高台得留梯子，才能下得了台。人情能够留一线，日后也才好相见。现在的建设高速公路也留有中间的分隔岛，两边有路肩，甚至有战备车道，以防不时之需。计算机档案的数据要备份，以防宕机。房屋的钥匙要多打造一把，以防遗失。树与树之间要留有间隔的余地，才能长得更大。人与人之间也要保持距离，才能减少摩擦纠纷。雕刻家在雕塑人物时，总是鼻子大眼睛小，因为大鼻子可以变小，小眼睛可以放大，这是雕刻的秘诀。人生在世，在处理事物方面难免会有估计错误的时候，太过于刻板的严密计划会导致大错的根源。凡事还是要预留修正的空间，尤其在待人接物时，话 不可说满，是不可做绝，预留余地才有回转的空间。
佛光菜根谭，
浮沫享尽要留余德，世末使尽要留余力，话莫说尽要留余地，事莫做尽要留余路，情莫散尽要留余韵，心莫用尽要留余量。